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弟兄穆乔。
我是曹牧师，您好。
好，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马拉基书，也就是圣经旧约的最后一卷，也是十二个小先知书的最后的一卷。我们最近都在讲小先知书，希望从小先知书里归纳出来，让我们了解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的神，也就是说神的那一个的属性，神有什么样的一个的性质。那十二卷小先知书里头我们没有都说，是因为我们考虑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挑了一半。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讲到马拉基的时候，也正是十二小先知书里面的我们挑的一半的最后的一个，那就是讲到神的属性里头，可能在马拉基书里照我们的统计，他可能是提到最多的神的属性，各面的都有。
而且马拉基做了一个最统一的总结啊，就是说神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属性，不管是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公义呢，都不改变的。
是，无论是哪一方面的，神是一个不改变的神，而且明明是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今天的这个社会样样都在改变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位神可以依靠，因为他永不改变。
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的属性，所以让我们能够信靠他。如果他也变来变去，那我们就没法信赖他了。我想马拉基书里给我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信息呢，就是让我们看见神是不改变的神。因此我们今天得到了这一位宝贝的永不改变的神呢，让我们的地上生活呢就完全有了依靠。
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因为他不改变，所以我们的认识对他可以每一天都能够加深了，能够对他的慈爱、对他的公义都更能够体会得到。
那么这样看起来呢，我们抓住了马拉基书信息的中心，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多看一点，除了他这个不改变的这个属性之外，马拉基书里啊，他又提到了其他方面神的那个的属性，是不是曹牧师告诉我们一下？
我们刚刚提到的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公义，我们也会看到神的荣耀啊，特别是预言到将来的事情。那么另外呢，还有神的怜悯，特别是在责备他自己的选民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在责备的语言当中有他的怜悯啊，常常要这些百姓们回归过来，常常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明白他们的情形，能够回转过来。
事实上神的责备里头是充满了爱的。我们愿意再说一次，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神是不改变的，那么他的爱也是不改变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他的爱向我们隐藏了一点，其实呢是另外一种方式的表现他的爱，因为他所爱的呢，他必管教。神必定要跟他的百姓，也跟我们今日的信徒是说话的。
所以这个跟其他的先知书里面都有同样的一个主题，就是说神在审判的时候有他的慈爱，神在责备的时候有他的这个怜悯，因为神的本性就是如此。
好，那么现在我们对于神的这个属性我们几乎做了一个复习，他是慈爱的，他是荣耀的，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怜悯的，他也是圣洁的，这个都是我们以往在讲到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这些方面的属性。那现在我们就要回到马拉基书，看看马拉基书这个作者是谁，是谁写了这本让我们觉得非常宝贝的神话留给我们今天可以看
啊，这个是一个难题了，因为要知道马拉基，你会去找，很难找得到关于他的事情。我们知道的就是马拉基这个名字的本身呢，是我的使者的这个意思，因为马拉基是神的先知，得到神的默示，所以呢，我们从一个差遣的一个观念来看呢，就是马拉基呢是神差遣啊，是他的使者差遣到他的选民。最后的这个一段时间里面向他们说话。
那么至于这个书，虽然马拉基本人我们不清楚，但是他写作的这个背景是不是汤姆斯可以给我们说一下，让我帮助对这卷书有一个了解。
我们记得在差不多主前520年左右的时候，被掳的人民呢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哈该跟撒迦利亚呢带着他们回来以后呢，就一起重新来重建这个圣殿，到了主前差不多516年的时候，圣殿给重建好了。那么这个以后，尼西米、以斯拉 他们回来将那个城墙又重建好了。所以呢，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呢，看起来呢，好像这所谓渔民呢，余下的这个老百姓呢，好像有一个比较太平的一个时代要来度过，所以好像样样都在慢慢的复兴起来。谁知道呢，好景不长了，这些百姓们呢又掉在这个失望之中，祭师们呢也失职，对于律法的看法呢也非常的这个疏忽，所以呢使得这些人离开了正道。在这个最后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这个神就呼召了马拉基出来向他的百姓再一次鼓励他们，再一次来警告他们，要他们花更多的时间来做神的工作。
是，刚才您提到百姓会失望，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上梁不正地梁歪啊。那也就是说，这些百姓之所以会失望，是因为原来以斯拉尼西米他们回来把圣殿修好了，他们又开始恢复了敬拜，好像他们一副得到复兴的那个景象，他们一直在那里敬拜神。就像您说的，后来好景不长，这些祭司们呢失职，他们对于这个祭司的工作上呢好像不太尽心，以至于光景就慢慢下沉，百姓呢就非常的失望。失望之余呢，他们也就转向偶像，离开神。那么这个是很得罪神的事情，以至于整个的这个国家呢好像就又恢复到被掳之前那个非常软弱的光景的里面。
同时在这个时代里面是一个没有任何的国家的自主的一个时代，也他们也没有国王，其实他们是亡国之奴了。
是，
不过就是波斯国王准他们回来。我相信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太注重外表的事情，所以当他们把这个圣殿重建起来的时候，他们对着这个圣殿就觉得好像很失望。所以为什么哈该就说，你要知道这个圣殿将来的荣耀要远远的胜过过去的荣耀，但是他们就等等等，也没有等出来什么特别的荣耀，他们就很灰心了。就是
是，他们有点误会先知的话，先知所说将来的荣耀比过去的荣耀还更大，那不是指着现在他们修好圣殿以后的情况来说的，乃是一个很大的预言，说到主耶稣基督以后要得荣耀来说的。
对，不是讲到这个建筑物的这个荣华贵美啊，主要的是讲到将来的耶稣基督完全的来应验神所要给他们的这个荣耀。
所以百姓有这样误会呢，也至于他们就有点失落了，现在就需要神兴起先知
马拉基
来对他们再一次的提醒。这个是先知啊写了马拉基书的一个时代的背景，对我们就有一些的帮助了。到底从整个的来看的话，这个马拉基书他所说到的一些的什么特点
啊？马拉基书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就是常常有这个神提出一句话来，然后呢这个百姓呢就反驳他啊，然后呢神就指出来为什么神有这样子的一个宣告。所以这个连着有五六次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将神的心意，神对于人的当时的离开神的这个光景都讲得很清楚。神特别的注重到约的这个观点，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常常讲到这个约的事情，神跟人的约，跟雅各的约，跟利未人的约，跟列祖的约，甚至于丈夫跟妻子的约，神都非常的注重在约的观点上面。那也认为当时的百姓呢常常是悖逆这个约的这些规定。
这个约是神再次提醒他们，神跟他们的列祖，跟君王，跟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所立的这些的约，神就根据这些约和他的百姓维持一个最基本最正常的关系。
对，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这个约来讲，信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性格，来怎么样子来守约啊？
约呢是双方的，所以守约不但神要守约，他是守约是在神，我们地上的人也应该守约。马拉基书里所记载，那当时的百姓之所以坏，就坏在他们不守约。
对，悖逆，
是不但不守约，还常常问神在什么
顶嘴
啊，顶嘴，比如说他用现成的字，就是在何事上啊，如何什么等等，用这些的字来反驳神。换者说，他完全把约的关系给忘掉了。
好像神说什么话，他们觉得都不同意的，都是。
是是，今天我们蒙神拯救的神儿女，在新约时代， 我们仍然是有这样一个愉悦的关系。我们蒙拯救的人应该就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应该持守我们的神面前所得的那一份。
所以对主的信实，对主的忠心是神所很看重的。我们讲到约啊，以后我们会比较仔细的来看，今天我们就稍微提一下这个刚刚我讲了对雅各的约啊。在第一章里面，神讲到他怎么样子爱雅各，这个是一个爱的约。跟着呢讲到第二章里面跟祭司的约，因为第二章里面主要的是神在责备这些祭司啊。但是我们看到第八节啊，他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看到人所做的是废弃，神要的是忠心，但是呢这些祭司呢反而废弃了神跟立位所立的约，所以呢神非常的失望。那么跟着呢就列祖所立的约，在第二章的第十节，这里面又讲到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看到神是特别的强调要守约要忠心。最后他还讲到第二章的第十四节啊，这里面讲到夫妻间的约，他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子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应该忠心的待他，反而呢是诡诈的待他。所以神再一次提起这个约是多么的重要，人却常常的悖逆，常常用诡诈来对待的约的这个对方。
所以在马拉基书里我们看的这个约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应用到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身上也是一样的。当耶稣基督快要离世的时候，他跟门徒在一起有一次的逾越节的晚餐，在那里头他就设立了会饼聚会，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圣餐。在那次的聚餐里面，耶稣基督就拿起杯来明明的告诉他的门徒说，这个是他所流的血，是一个立约的血，也就是借着血和我们所立的新约。所以我们今天新约圣徒说到纪念主的聚会，当然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其实这个里头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跟我们立了新约，而且这个新约呢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不像以前呢跟以色列百姓他们所立的旧约啊都是写在文字上的。那么写在文字上的需要旧约的人在遵守，今天写在我们心板上的这些的约定的事情呢，我们今天新的圣徒呢就比较自由了，就很容易就遵守了，因为随时会有感动在我们心里头，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知道在神面前应该要怎样行。
因为在新约里面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心，就像他所告诉我们，他应允我们，当我们重生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心，我们的良心也就醒了过来。
所以我们所得的新的心还有我们新的灵都可以让我们得知神给我们所立的新约。那么我想在最简单的在生活上我们可以遵循这些神借着圣灵给我们那些的感动呢，就让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做一个感恩的人，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让我们不再按照那个字句上的拘束我们的那些的条约去过我们生活，乃是根据很自由的圣灵的感动来过我们的神面前的生活。那么这个是一个莫大的恩典，那我们得到这样大的恩典呢，我们就应该做一个知恩感恩的人。那我们这感恩是怎么感恩呢？就是常常向神敬拜，常常在这里赞美他，让我们生活里面充满赞美的喜乐，充满活泼的生命，
这样自然的就对神的约我们就可以守住，可以忠心于神的约。
是，那么这是非常宝贝的。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要研究马拉基书四章的圣经里面到底它是怎么样分段的，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容易记得住那些的事实，到底它的大纲是怎么样来分出来的，是不是请常牧师给我们说一下。
大约的来讲呢，就是第一章的开头五节是序言啊，是讲到神对人的爱，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关系，也是神的属性的一个基本的一方面。 另外还讲到神的主权啊，神是有主权的。到第二大段呢，是讲到神的责备。首先呢，是对祭司们，这个是从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二章的第九节。跟着呢，就是对百姓，是从第二章的第十节呢，一直到第三章的第十八节。
这是第三大段了。
这个是第三大段。最后的一大段呢，就是第四章，讲到神对百姓的期望。我们看到马拉基这个先知到最后对这些百姓啊有什么期望，这是神给他的默示。
是，在这些期望的里面也提到了一些的预言，所以我们看到小先知书里头还是差不多每一卷书里都会有一些的预言的。那么圣经旧约里头之所以会有这些预言呢，其实是对我们新约圣徒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恩典，最大的好处。因为预言实现了应验了，我们就知道神的话是永不落空，是真的。那么还有什么应验呢？我们就可以很有信心的等待着他去应验。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马拉基书的最后的一句话啊，马拉基书最后的一句话里面说到，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句话在圣经的旧约的最后一节讲的好像很消极的啊，但是呢，我们因为看到有这个免得这两个字，所以我们看到神还是有怜悯，神还是给人有留余地，也引进了新约的整个的恩典的时代。所以呢，在新约的最后一节经文一句话呢说的很有意思的，这个跟他来对比一下，就是启示录的最后一句话，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这句话跟这个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的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
是，那您这样说到是旧约的最后一句话跟新约的最后一句话有这么一个强烈的对比，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可是呢，我又想到另外一点，新约和旧约看起来是文字上是两个约，它的内容呢其实是衔接的。那换句话说，马拉基书最后一句话跟新约开头是不是能够接得上去呢？那我就想，哎，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话它是能够接得上去的。虽然新约跟旧约当中啊插进了差不多有四个世纪的时间，而且这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头神好像都没有讲话，但是呢神确实在这个沉默时期之前的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刚才曹牧师所告诉我们的了，说是提到咒诅。当然这个咒诅我们都知道在新约罗马书里就说得很清楚，加拉太书也说到，就是律法时代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呢是咒诅，认为你不能够靠律法行义，也不能靠行律法来称义。那么新约里头就转变过来，让我们可以靠着这个恩典的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里头呢，我们可以承受无比的恩典，就不再是咒诅，以至于到您刚才说到最后的启示录反而是显出神的那一个的所说到的恩惠。那么整个一个新约的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恩典的时代。那么从旧约怎么样引到新约时代的开始呢？那就是也是马拉基书里所说到的，他是那一位立约的使者。因为马拉基是神的使者，神是立约的神，而这位马拉基先知呢正好也就是这位立约的使者。因为你看看这个马拉基他不是常常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那这个话有强烈的暗示，当然一方面是说到马拉基自己在尼西米时代成为一个预备道路的人，但是呢也更说到了有新约开始引进耶稣基督，也就是引进恩典时代的那个先知约翰，他成为新约耶稣基督恩典的这一位主的预备道路的人。所以你看这就连接起来了，新约跟旧约从这里就可以连成一体。所以这样看起来这个旧约的结束啊就带进新约的开始，虽然在时间上来看是当中加进了400年的沉默的时期，可是呢马拉基最后却是带给人的一个希望。我就记得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位弟兄啊，他就说了，他说马拉基书啊很像是一片这个美丽的晚霞，旧约时代漫长的时间里头人好像有很多的痛苦，也有神的教训，可是他结束了这一个漫长的辛劳的这种的时光之后呢， 哎，到了马拉基书啊，好像是那个美丽的晚霞，让我们能够知道第二天接着就有灿烂的曙光出现，带给人们无限的希望。所以你看马拉基，
这个描写漂亮，
是，所以这马拉基书是相当好的一卷书卷，是我们值得一读啊，再读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真的一读再读了，我们要开始读马拉基书了。现在就请听众朋友，您手边有圣经，打开马拉基书，我们要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因为这里头我们很明显的，曹牧师已经给我们说过了，第一节是一个引言，这是一段。那么既然是个引言呢，也就没有什么很仔细需要说明的地方，所需要说明的地方是第二节到第五节，但是我们为了完整起见呢，就把第一章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好，如果您打开圣经了，和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
好，虽然是第一章第一节是一个引言啊，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不过也就是说，在最后的一本书里面，圣经再次提醒我们，这些先知书都是耶和华的默示。然后我们就从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稍微看一下，这里面讲到这个所谓圣约的爱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啊，我们刚刚所讲到的一个神说话，然后人反驳的这个一个方式啊。这里面说到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好像对神的爱有怀疑啊，就是不认神的爱，说神在何事上爱我们。所以耶和华就说到很早以前，很早以前以扫跟雅各的事情。这里面说，我却爱雅各，恶以扫。这个恶以扫是一个比较上的用法啊，就是说我爱雅各超过我爱以扫。那这是犹太人常常用这个对比的方式来说，来描写一个人的感情，一个人的性格的。那么这里面讲到神爱雅各，那个约呢是已经很早以前立了，这个时间来讲到现在已经是差不多有一千多年的事情，但是呢神说我没有忘记啊，我没有忘记。所以呢在这里面就证明神的的确确的爱雅各跟他的后裔。以东呢是以扫的后裔啊，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以东以后呢会受到很多的灾难，会被拆毁。所以我们看到神对雅各的后裔跟以扫的后裔的对待是不一样的。最后一节，你们必亲眼的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不单单是在以色列被尊为大，而且是在旁边的国家呢都要被尊为大，因为神跟以色列是立了约的人。
是，那么因此也就可以看得出来，神对雅各和跟他父亲亚伯拉罕他们所立的约，这个约是没有改变过的，他一直都爱着他们。那相对照的是，对于外邦这些他的仇敌呢，神却是来对付他们。这个就显出神他是掌管万国，也是蛮有公义和权柄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讲的第一章只能到第五节这里停止了。我是木桥，跟你说再见。
我是曹牧师，跟你说再见了。